那么蔡英文520就职之后，除了在外交上面临了世界卫生大会、出访巴拿马、过境美国还有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等各项接踵而来的挑战之外呢，在两岸关系的方面，蔡英文的新政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也完全的没有蜜月期。国台办称蔡英文的就职演说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两岸的热线可能随时中断。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中国大陆把自己当成了主考官，台湾则是应答卷的这个学生，这种的心态是很不对等的，这个答卷的答案也太过单一了吧，不符合主考官的心意，难道就是错吗？怎么不是中国大陆坐下来写考卷，用民主自由甚至是人权的表现来获得台湾人的心呢？好，那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两岸关系的方面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就在520就职蔡英文就职演说之后呢，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国台办方面的这个反应了。那么国台办在星期五跟星期六两次重申了，只有在确认坚持九二共识、体现一中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下，那么包括官方的联系管道，也就是国台办与陆委会，还有两岸两会，也就是海基会、海协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机制才得以延续。那么但是蔡英文并没有明确的讲这个九二共识或一中原则，所以在台北目前很多这个评论的揣测就是认为说，两岸这个不管是官方的或者是两会的管道呢，基本上就是准备要这个断掉了。但是就像刚刚我们也在画面上看到的，美国前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瑞哲昨天在参与龙应台基金会的这个一个讲座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北京对于他其实对于北京的反应呢，还觉得还蛮这个平稳的。他说他本来预期北京的反应会更糟的，但是呢，其实北京的反应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差，也或许显示出北京其实对蔡英文还抱些某些的这个善意啊。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两岸关系或许会中断啊，但是他说不知道是终止，也就是 terminate 还是暂停 suspend。那他希望是暂停，也就是 suspend， 大家两岸呢可以暂时冷静一下，那么在互相的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可以或许再恢复这个对话的管道。他说恢复对话管道，减少误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想先请教李华侨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国台办的反应，还有这个卜瑞哲的说法，以及未来至少可预见的未来两岸关系将怎么会就是真的是冻结一段时间嘛？
是。那么过去上周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到北京去做交流访问。那么以520的这一份就职演说来看的话，那么上周在北京接触的这些学者专家来看的话，大概他们的判断呢应该都算是准确的。那么同时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意外。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国台办这个回应，当然是在5月20号大概11:30多，那么蔡英文的这个演说结束，那么国台办的这个回应大概在下午4:30多左右，所以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做了这一个立即的这个回应。从这个回应看起来的话，我个人倒觉得，北京呢用了这个是一份还没有完成的这个答卷啊，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事实上台湾的许多媒体跟一般的民众都没有注意到。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讲是有矮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等于他是主考官，那么台湾是考生。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呢，我倒觉得说这场520的演说应该是两岸之间的一个考题的一个答卷的一个考场的角力，而不是台湾只是一个考生，那么答卷还没有答完。我认为是两岸都是一个考生，那么在这场考场当中是在做一个角力。初步看起来的话，两边呢，事实上我认为答案呢都还没有答完。没有答完的话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说我呢听了你先说了之后，我再观察你的这个行动，看你看两方怎么做。目前看起来国台办认为这个在没有九二共识有清楚的表达的状况之下，那么刚才博弈所说的这个两会或者是两个事务机关的这个 相关的联系或者协商有可能会中断。那么初步看起来的话，我认为普瑞泽的这个判断呢，我觉得暂时性的这个中断的可能性是有。那么如果说是要比较剧烈的这一种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中断，我认为呢可能性不高，因为毕竟大陆也有许多它的困难，那么台湾也有许多的困难。也就是说，在台湾来讲，很多人形容蔡英文这一份就职演说是一个很诚实的这个演说，我认为我同意这个观察，因为毕竟他说出了台湾许多的这个困境。那么我过去上周在北京跟做交流的时候，大陆也同意了我们的观察，说大陆也有许多的困难，他们也同意。也就是说两边都有困难的状况之下，也有民意的压力之下，我这次在北京呢，我得到一个我比较觉得我过去在台北啊，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没看到的讯息，就是大陆他们也在提说我们也有民意的压力。我觉得这一点啊，我听到这一点我是高兴的，也表示说大陆也在重视民意的这一个重要，也表示他们认为民意的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推动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如果说这一点能够从学者专家当中再扩及到政府官员的话，那我想未来两岸关系都在民意的重高度的重视之下，相关的这个措施我想呢也不敢轻忽民意的力量。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值得进一步观察。那么刚才博弈第三个问题说未来两岸关系我初步来看呢，两岸初步应该是呢不会有太大的波浪，但是中期如果说观察行动之后没有进一步符合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的状况之下，那么我想两会或者是两岸事务机关的这个中断的可能性高。那至于外交的这个中断也有可能性，所以我认为未来是的这个两岸关系啊，初步不会有大的波动，中期可能就有微幅的这个变动，乃至于对台湾不利的状况了，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的焦点。
嗯，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郭宝胜牧师，就是您怎么看，如果两岸这个暂时这个沟通管道暂时的中断的话，那么在台湾有当然是有两种评论，一个就是觉得说哎呀不得了了，这个两岸这个可能很多协商都暂停了，或者是没有办法沟通顺畅的沟通。那但另外也有人说，这个过去这个有些管道有跟没有一样，比如说热线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啊，或者是这个把这个台湾的这个诈骗犯全部带到北京去也没跟台湾说一声，那个沟通管道有跟没有都差不多的。您怎么看，就是这个联系管道如果断掉的话，假设它只是就算暂停，它的冲击性或伤害性有多大？
对，我首先回应一下那个国台办，他说是一个未完成的答卷啊，这个实际上有一部分还是对蔡英文是肯定的，就是说你已经参加了这个考试，只不过你考试没有完成，还没有及格啊，可能你是这个不是80分，但是40分啊。实际上国台办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在呼应啊5月5号对蔡英文的最后通牒，就是人民日报在5月5号有一个最后通牒，就是九二共识是两岸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回答九二共识啊，回答与否。是这个蔡英文的一个必答题啊，但是他后来蔡英文演讲完了之后，他马上就第一时间就说出来，这个必答题呢你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的话，一方面是肯定你已经参加了，你其实蔡英文完全可以不理，我可以不参加这个考试啊，他提了这个九二会谈的事实，又提了我们对九二会谈呢要有共同的一些谅解，这些可以作为一个既有的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方面就是对这个大陆给了很多的一些面子啊，他做了一些妥协，做了一些节制。如果你对这个还有很多的过分的要求的话，那确实匪夷所思啊。所以看到蔡英文呢，其实是已经很节制，而且说这个未完成的答卷呢，实际上确实就像那个普瑞哲说的，就是说不是那么太强烈啊，但是呢也是蛮有这个意见的啊。其实两岸关系呢，从这样一个答卷啊，这样一个回答看来，就是。它肯定会走向一个冷和的一个状态啊，冷和不是冷战，就是不会发生战争啊，有各方面的原因啊，但是呢，它处在一种冷和平啊，就是很多的交通的渠道有可能给断掉啊，就是海基会、海协会、国台办、陆委会，它有可能给断啊，还有这个经济啊，还有其他方面的旅游啊，各方面的一些交流啊， 他这样拉开一个冷和的这个帷幕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台湾人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啊，冷静一段时间呢，对这个两岸双方呢都有好处啊。我们会反思一些各自呢这个政策的一些这个以前的一些失误啊，然后我们可以加入这个南向政策，加入 TPP，然后在这个政治上我们会重新回到美日还有欧洲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圈子，这样一个崭新的一个前景呢我想就是说台湾人呢既然选择了维持现状这样一个两岸政策，选择了这个蔡英文，大家都有那个心理预期啊，不会害怕啊，因为中共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动的一个可以说是进入这个冷和期啊，他会害怕的这种情况没有，我相信这个恰恰是一个新的一个转机啊，新的一个开始，对。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的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认为台独和民主没有同一性，我反对台独并不等于反对台湾的民主。我是认为大陆媒体没有直播蔡英文的讲话有两个不妥，其一缺乏对大陆人民的自信，其二我们要监督蔡英文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听不到他的讲话怎么来监督他呢？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感谢河北张先生。彰化的杨先生您好，彰化杨先生请说。
对蔡英文，我就觉得他基本上已经让步很多了，我就觉得他是应该，而且我就觉得中国应该给上亿，不用那么咄咄逼人，人家才上任，还直接搞什么一堆什么什么一下什么断绝联系什么的，我就觉得一大堆那些步骤要干什么，我就觉得是多余的。哎呀，我个人是认为是说，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何谓什么叫做台独？我台湾，台湾什么时候变成是中国的？你们什么时候说统治过我们？我觉得什么叫台独？奇怪，你们有没有统治过我们？哪来台独？台不独立，不然台湾是什么？
好的，感谢
部分吗？
彰化的杨先生，浙江的穆先生，您好，穆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一直是从中作梗的。而且是处处歪曲大陆的善意的，我觉得大陆民众早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对中共当局要求，现在消灭台独是正当其时，如果任由台独势力继续毒害上来的台湾民众，然后任由他们天高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自大，最后到头来两岸民众都要深受其害，如果这一届政府都不能把这个台独势力好好的处理掉，中共的所谓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就应该解散，国台办就应该裁撤。习近平在福建工作这么多17年，他如果不能消灭台独，他也不是一个，他应该马上下台。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的穆先生。下一位是台北的谢先生，台北谢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讲。
喂，好，谢谢新政府他是尊重1992年孤汪会谈求同存异的精神那两岸如果说要开始再恢复会谈的话是要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还是再往前推，还是可以往后推那如果依照它的时间点那如果要在会上的话，是不是要再加上4个根据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或者是两岸人民关系法以及台湾的民意基础持续两岸的会商，那大陆是不是会考虑台湾人民民意的那个倾向？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谢先生。我今天电话很多，我想再接听几位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尽量抓紧时间简短发言。高先生请说。宁夏的高先生，好的，我们先
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高先生。
首先我全程看了这个蔡英文女士的就职典礼蔡女士说了一句宁夏话，大家好是宁夏话呀，那就绝对是宁夏话。这个我听得很清楚。还有我想说蔡女士说这个民主人自由人就是台湾人，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这就是普世价值。我想 国家的治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用的它就是争的，争的就是有用。我觉得大陆现在还是有人给咱们大家做主，这就叫民主。中国人生活几千年了，如果说非得要迷信选票，认为那才叫民主，那就太过于认识肤浅了。不能看形式，而是要看实质。大家还是要团结在咱们习主席的周围啊。
好的。
只要大家都愿意去做商丘啊，去做堂吉诃德身边的商丘啊，去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去奋斗，那么总有一天梦想会实现
的。好
的，
非常感
谢
宁夏的高先生。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再开辟第二轮的 call in。 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除了这个回应刚刚听的观众之外，我刚刚听到您讲这个台湾其实不应该是考生，北京也不应该是主考官，我感触很深。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其实两岸都是在参加这个考试的，那主考官会不会有可能其实是美国呢？我们看到美国在这520之前丢了好多考题，有考古题，包括了重申六项保证，然后也发布了中国的军力报告，也有一些新的考题啊，包括邀请台湾参与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你怎么看未来美国在两岸之间角色会不会比过去在马英九任内会更着重在扮演这个平衡者的角色？那么新上任的蔡英文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一个新的变数呢？李老师。
是，那么我想啊，这一份两岸的这个考卷呢、啊，那么到底谁是主考官各说各话。我也不认为谁是主考官，但是呢，我认为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参与者。
嗯哼，
啊，不管是出题或者是答题。那么从蔡英文这一份的就职演说来看的话，我想北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以及这样的回应来讲，当然也不能说没有善意，但这个善意当中也有许多给蔡英文再次带给他的这个压力。我想这个压力整体来看的话，以蔡英文现在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支持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他会呢非常专心的来把台湾的经济、内政、教育、社会的这个稳定性先弄好。那么在两岸关系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蔡英文他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了解。那么我们看从他的就职演说来看，他事实上没有把两岸关系摆在区域的这个位阶之上，而是摆在区域之下。所以从他的标题来看，他是由区域的这个经济合作的发展再进入到两岸关系，乃至于推进在国际各界。也就是说，那么台湾呢，未来在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做法当中呢，我认为他会是一种呢有别于过去马英九时代的这个两岸关系。当然美国的因素，美国的这个平衡的这个角色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对于蔡政府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关心跟这个维持一定的这个进展呢，一定会有别于过去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我认为两岸关系美国的这个角色倒不是说角色是有增加多少与否，而是美国能够在平衡这个角色当中能够扮演一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想呢，在以台湾的立场来讲，当然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尽量的给予我们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经济的这个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之下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我认为大陆当然希望美国尽量不要来干涉那么他希望能够做一个两岸，中国大陆当然希望能够做一个两岸的这个主导者，或者是话语权都在身上，希望美国能够做到一个观察者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想这是大陆的一个看法。不过呢，我想美国不会放弃一个平衡者，甚至一个主动的这个主导者的这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中台三角关系应该会比过去呢更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角力。但是呢，这个角力当中能不能使台湾在两大之中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机会，我想呢，这是要靠智慧，也要靠勇气，最重要是要有民意的支持才有办法实现。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侨老师分析这个520之后美国的角色。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郭宝胜牧师，事实上刚才我听了这个李华侨老师回，我有一个想法跟你分享。我觉得主考官可能不是北京也不是华盛顿应该是人民。
对对对，
蔡英文在他就职演说都提到一句，他说一个国家不是因为这个领导人而伟大，
对对对，
是因为他的人民而伟大。会说这个考试的这个主考官应该是人民在考这个两岸的领导人，究竟谁能够给我们更好更和平的未来。不过刚河北张先生提到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陆的民众听不到 蔡英文的这个就职演说。
对，
这么重要一个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的就职演说，大陆的人民听不到，因为中宣部下了一个禁令哦，说这个就职报道呢一律要以权威的媒体作为统一的口径啊，然后所有的媒体跟网络都不能够针对蔡英文的就职典礼进行任何文字、广播、电视、网络的直播，然后对台湾的民主言论要及时的封堵。你怎么看中宣部下达的这个禁令？还有究竟中国的网民们是怎么看小英的就职演说呢？
对，其实两岸的核心呢是一个民主和专制的一个争论。
嗯哼，
中国政府他最害怕的台湾的这样民主自由这个典范呢，来影响中国的内政，还有人民的这个思维的改变，然后人民起来就像民进党当年那样，把这个专制政府推翻呢。所以他这次这个就职典礼啊，很多的因素呢，他会像就职典礼讲那些以前的抗争运动、社会运动的一些图片，然后还有这个蔡英文的演讲里面。从头到尾，实际上都突出的是这个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主权在民。像就职典礼那个立法院院长宋家全把那个印信啊交给这个蔡英文，就这个说明他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你不是那哪一个党靠着枪杆子你给夺取的。所以他这个全面要封堵，就是把要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啊害怕来到这个中国啊，让人们就是明白，就是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授权来自于人民，通过直接选举，我这样一个地区，我通过直接选举一人一票选择这个地区的行政长官，这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政治。但是中国呢他不答应，
对，中宣部下禁令。不过美国之音是全程在网络上面现场直播了这个蔡英文的演说。
对，
中国的网民怎么看
啊？网民们他们通过实际上推特啊、微信啊、微博很多都也了解啊，有一些这个网民在这个成都啊，他们有些他们组织这个庆典去庆祝啊，虽然被公安给有的抓了，有的给问话了，把那个照片都出来，
是
很多人很高兴的，在网上是一片欢呼，简直就像中国的总统给就职了一样。你就看到人民对这种
民主
自由的渴望啊，他们就认为蔡英文的当选是一个民主的胜利，一个直接选举普选的一个胜利，人权的胜利。所以网民呢实际上大部分是非常支持的。
嗯，好的，很快这个问题请教这个保生牧师，因为你也长期的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刚刚宁夏高先生也谈到了中国的民主。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您刚刚提到就职典礼当中哦，播了一些台湾这个社运的一个画面，
对，
但是也邀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也是中国的异议人士。
对对对，
我们知道他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出席过陈水扁的就职典礼，那时候还有老魏魏京生。
对对对，
那么这次只有王丹这位中国异议人士代表出席520就职典礼。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邀请了王丹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呢？
当然那个阿扁的时候是非常好吧，魏京生啊海外的异议人士请过去。这次呢实际上他提前也是有放出话来，就是海外的异议人士都不邀请啊，免得这个可能激怒中共啊，或者是节外生枝啊。但是在岛内，因为王丹长期跟民进党有很好的一个关系，
是
啊，所以这个比邀请呢，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暗中的对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支持啊。我相信呢，以后呢，他民进党也会采取这种暗中支持的一种态度，他不会高调的，但是他肯定跟国民党不一样。像马英九啊，他以前没当选之前，每年六次都是去台北参加纪念晚会，他当选总统之后再也不去了。还有那个王金平主持的那个台湾民主基金会，他每次颁奖的话都是颁给东南亚的那些人权领袖，从来不颁奖给这个大陆的这些人权人士。我相信这个苏家全主持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话，有可能给大陆的人权领袖啊颁这个民主基金会的奖啊。
所以你对小英上台之后对于异议人士的处理上面可能会比过去马英九要有信心
啊？那是非常的这个强。但是他蔡英文呢本身是一个很冷静很节制的人，我估计他会低调的来资助或者支持这个中国的这些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对，
好的，谢谢郭宝胜牧师。那么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前六四学运的领袖王丹，中国异议人士，他出席了蔡英文的520就职典礼。那么王丹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上一次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是2000年第一次的政党轮替，那么这一次王丹再次登上观礼台已经是16年过去了。在这16年当中，王丹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的风雨坎坷，他为台湾沮丧过也感动过，他为台湾曾经流泪也曾经欢呼。那么16年，王丹说他跟着台湾的脉动跳动一路前行，终于走到了520这一天。那么接下来我也想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丹他在出席了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台北的采访，一起来听听王丹的说法。
其实两个关系本来都是离谱，可就嘴上说一说哈，这种九二共识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尤其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共和国，双方吵这个，我觉得有没有九二共识也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北京是希望台湾不要向独的方向去走，这样因为他自己都自身都顾不过来。如果两个关系再生风波的话，我想美国大概也不太愿意。 它主要的用意还是希望就是用九二共识来框限住台湾向独立方向走。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九二共识，台湾也不太会向独立方向走。一方面就它本身已经事实独立了，但很多人台湾内部很多人也不认为说有必要啊再特意的去宣布独立。那另一方面，蔡英文至少在蔡英文执政期内哈，我们都知道蔡是比较稳重的啊，那也比较谨慎的，在两岸事务上他一贯的分寸拿捏得也很好，所以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四年到八年里，那台湾本身也不会朝独的方向无来由的去这种移动，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即使没有九二共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